师傅请安。
嗯，
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听得见吗？
听得见，讲吧。
听得见，讲。
啊，师傅，给师傅分享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位同修呢，很发心，帮助同修设佛台。他年前呢，帮助一个同修设佛台之后呢，他把那个当天设佛台功德呢，转给他的先生，还有他那个不信佛的哥哥。结果呢，他就背了业。然后他就上香的时候接到菩萨开示，他想分享给大家，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嗯，
观世音菩萨开示是这样的，观世音菩萨直接开示：好孩子，你把今天设佛台的功德各转50%，给你的先生和哥哥，今天的功德很大，今天你所求之事会一一灵验，精进修行不辱师命，是你们修行路上的明灯，多看白话佛法，多听录音，是你们学佛的导师。这观世音菩萨开示的。然后观地菩萨也慈悲开示了，观地菩萨慈悲开示：弟子有所不知，你把你今天所设佛台50%的功德各转送别人，学佛之人那是应受范畴之内，你家哥哥受之有愧，我观地菩萨心生不满，你家嫂嫂心诽谤心灵法门，我们护法着实不满。看在弟子薄面暂且不说，你为此会付出沉重代价，为此事念诵礼佛49遍，再为自己烧送29张小房子，消除你所悲之业。我观地菩萨是心疼弟子，所以给弟子提示，自己业障缠身，还要去帮你，你家哥哥。菩萨慈悲，他不与人表，我观地菩萨看不下去，有缘之人可以帮，造业者、诽谤者均不帮。你不要为自己而活，你是带有使命来到人间助你师父的，要保全自己才能帮助你师父。这是观地菩萨慈悲开示。然后南京菩萨也慈悲开示，南京菩萨慈悲开示：弟子莫哭，观地菩萨是慈悲弟子，弟子莫要难过，以后切记不修之人莫要可怜他们，你若想保全他们，只有让他修行，或者放生可以代替。这是南京菩萨的开示。然后太岁菩萨也慈悲开示了，太岁菩萨慈悲开示：最近弟子所受痛苦，太岁都看在眼里，唯有保佑弟子一家平安。年关将近，新任太岁就将坐殿，弟子今年冲太岁，弟子可以每天跪拜诸佛菩萨，祈求太岁保佑平安。新任太岁也是刚正不阿之人，嫉恶如仇，弟子要多念经，求心行，广度有缘，就可以化解一切灾难。师傅啊，这是一个师兄，他设佛台之后背了业，然后诸位菩萨给他们开示。
对啊，
真的是每个菩萨个性不一样，开示都有所不同。
那当然了，你看师傅也是的，我有时候嫉恶如仇的，有些人不想改，你就只能把他放掉。你不放掉再伤害自己啊，你拿着他的缺点整天在伤害自己啊，他都不珍惜你师傅，你珍惜他。
对的，
你这个师傅要为了全世界1000万人，我不能老为着他。
对，师傅为我们弟子付出太多了，也真的师傅求你要保佑好自己。
对啊，有些人真的，有些人根本不配，我告诉你，叫我师傅都不配，我都不要。真的，知道来臭要死的，就知道自己。你珍惜师傅，你为什么不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啊？
对的，我们一定要听师傅话，好好改自己的毛病。
嗯，
师傅，那我针对这边开始，我想问几个问题。
讲吧。
观世音菩萨说，你把今天所设佛台的功德各转50%给你家哥哥和先生，今天的功德很大，所求之事会一一灵验。他们问这个设佛台的功德，能求多大的事情呢？这种一般设一个佛台。
这就本身问这个问题就是贪。
啊。
设什么问题啊？功德，
设
功德，你完全用心在设佛台，你就是有智慧之人。那你有智慧之人，你毕竟会得到菩萨的庇佑。那么至于功德多少，跟你自己本身的能量和你自己本身的根基也有关系。
放心。
啊，你如果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菩萨同样往你身上增加能量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菩萨是太阳。你是你这块地方，你这个地方是一个看得见太阳，那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能量场，那么你接受的菩萨的能量就大。如果你家里就这么个小窗户， 那你只能借助，你设一个佛台，也就是借助一个窗户这么大的菩萨的能量。
哦，明白了，师傅，就像普太阳一样，是普照之光，就看我们是干净不干净了，就看我们心灵是否能够接受菩萨这种光芒。
对啊，你能接受多少？
啊、
嗯，
哦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同修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帮助佛友设了佛台，然后把功德呢求了所求的事情，比如说求了消业障或求了自己想求的事情，结果呢这被设佛台的师兄呢以后呢不好供菩萨了。或者呢不好好修了，那么对那个帮助设佛台的同修有影响吗？对对，
有啊
有啊，
这个有什么影响？是
有什么影响？
是要背业吗？还是
你背业啊？你为什么不看好他？你为什么把其他的事情不做好，你再就来不及帮他设佛台啊？
帮他设佛台啊？
嗯，
听不懂啊？
就设佛台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把他这个人了解清楚，然后设了佛台之后好好的指导他，
对啊，
好的修引导他。
对啊，你不是说发广告啊，发一个发一个的，
嗯，
你就是要用心的，对不对啊？
啊，对了对了对，关键还是要用心，做人真的是要靠用心的一点点引导。
嗯
嗯，那师傅，那个观地菩萨开始说。你把功德各转50%，转送给别人。学佛之人那是应受范畴之内，你家哥哥受之有愧。那如何理解这个受之有愧和那个应受范畴之内呢？这个
受之有愧就是他哥哥修的不好，而且嘴巴里肯定绑过佛的。
他家嫂子，他嫂子绑佛，他哥哥不信，他就把功德转给他哥哥
了。好了，
好了。
这不是他自己报背业啊，嫂子跟哥哥都是这个样子，你不是自制力啊？明明知道他两个人会绑佛的，明明知道他们两个人业障这么深重了，你硬给他说，他以后不拜怎么办呢？
不拜怎么办呢？
哦，那像这种情况，我们以后如果有家人不信佛，他也不念经，
坚决不能设的，
不转功德可不可以转给他们呢？
你转工他们，你自己帮他背呀、啊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好不啦？他欠人家外面10万，你替他还了1万，那些债主知道他还不出来，就来问你要另外的9万。不一样。
明白了，师傅。嗯，好。师傅，那我们如果要是想帮助家人，一般情况我们转功德会背业的话，那如果我们想帮助他，怎么样可以祈求让自己少避免背业，或者是
没有
的，不背业
的，没办法的。你要是能祈求，我也能祈求啊。我全世界1000万人，我帮人家背，我祈求过什么？没什么祈求，只有靠自己无尽无量的功德来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。没办法，帮人家背业，你也得消。你要做更大的功德，
做更大的功德，
你来消掉你自己帮人家背的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哦，明白了，师傅，那只能是说拼命的努力了，拼命的
对啦，对啦，我不是在拼命的，
师傅，你太拼命了，我们每次想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有时候会流泪的，有时候做梦的梦见师傅，就是很累，有时候很瘦。我呢有一次跟师傅在一起帮师傅按摩的时候，做的腿我感觉连我的胳膊粗都没有，我前两天都早上起来上山的时候流泪的，难受的。
很细呀、啊，
你太瘦了。
对呀、啊，太瘦了。
对呀、
啊，太瘦了。我知道你心脏也不好，你有一次在做节目，梦见你做这节目的时候，突然心脏有问题，然后师母还不让我们告诉其他人。我真的是有时候想想真的很难受。
是啊。
我们的父母，如果师母是我们的父母，能舍得让他这样受苦吗？
肯定的。
操心吗？真的是。
肯定不可能。
很难受的。
叫他帮人，叫人家。
对呀、啊。
你知道帮人家看图能耗多少能量啊？你以为啊？
对。
不付出的。这种不是说人能做得到的，我告诉你。你去看看一个气功师好了，你叫他发点功给你，你看他肯不肯？明白吗？
我知道。所以我记得问，南京菩萨慈悲开示说，以后切记，不修之人莫要可怜他们。如果想保全他们，只有让他修行或者放生可以代替。这个师傅想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放生可以代替转功德呢？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放生比转功德要少背一些业障呢？
那当然了，财是法是无畏师嘛，那就是 你就帮他少背点业了，你就直接把这个放生的功德给他了嘛，他就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啊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那我们知道了，以后还是要多放生。
哎，你好，师傅。
哎。
我那个，能不能求你那个加持一下我的妈妈呀？
哎呦，首先你妈妈念经不念经？
喂。
首先你妈妈念经不念经？
我妈妈不念经。
怎么加持啊？
她那个现在在跟。
好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他没有进昏迷室的昏迷之前修行不修心？
不修心，就是我一个人在修。
好了，那什么办法？要么你帮他背。
我已经为他大悲了一万多条鱼了，然后也许大愿了。
我看效果不大，因为他本身自己没有这个造化。救人救人。你救他，他要把手伸给你的，对不对呀？他不修心，他就等于没把手伸出来。你再怎么用绳子去套他，都不一定套得住，明白了吗？
我给他念了，就是说不少小房子了，然后在公修组里面也结缘了接近60张小房子。然后我许愿是给他念500张小房子的，然后在1年半时间。
你看看吧，看看你妈妈自己的根基了。像这种经师不修的人，不学的人，看看他前世的根基了。如果你给他烧下去，他好了，就是前世还有佛缘，还有根基，明白了吗？如果前世没佛缘没根基的话，你烧下去没效果的，没用的。
就是说看一下他呀，他是六零年的鼠。
今天不能看的。
那
我就告诉你一句话。66年的鼠，现在几岁啊？你告诉我。
他是58岁。
58岁嘛，拖到59岁走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修心的人就这么可怜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告诉你。
能不能加持一下，让那个妈妈醒过来啊？
你的功德，过去功德，平时功德做的多不多？努力不努力？
平时也就是念经啊、放生啊，就这样。然后就是在网上发一些文章。
渡人不渡人？
渡了几个人？
好了，网上发的话，你要是觉得你还有点功德，你现在只能转功德给你妈，奇迹才会出
现。我转了2年，我已经转了。
那你2年转下去，他有没有好转呢？
他现在是。
就怎么样，你说你还能拿出多少？所以我告诉你，靠平时修的呀，明白了吧？你平时不修，你到时候哪得出来啊？你看我们华人都喜欢有点积蓄，有点积蓄的话，到了关键的时候可以拿得出来啊，对不对啊？平时要靠自己的功德的，没有功德你怎么救人呢？对不对啊？
我也答应的，你去修行以后去广度有缘人的，然后在1年之内发100本书给那个给大家的。
你看看你这种愿力，小的嘞，几乎没效果的，听得懂吗？你看人家能够把妈妈，我们一个小朋友，妈妈已经重症监护室了，他一转功德，哪怕多少%。5%、10%马上出来，这就是平时功德呀。功德要大如山呐、功德要做的大如须弥山，你才能拿出来呀、否则你哪有能量啊？你看看你现在苦的时候，谁来救你？救不了你，就是靠平时的呀。所以我通过你来让全世界的佛友，让他们都能够知道，这个世界靠自己不行，就要靠自己功德。靠别人也做不到，因为也要靠自己功德。医生救不了了，因为医生不是说每个病都看得好的呀。医生如果每个病都看得好，还要太平间干嘛？听得懂吗？
懂的。
好好努力啦，好好跟观世音菩萨讲啦。你许愿只不过说我有个愿力，但是这个愿力还没有实践之前，你说说看它有什么能量啦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而且要从真的从心里许，所以你要你妈妈活的话，你就按照许愿念经放生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。
嗯，每天都在求观音菩萨让我妈清醒过来。
求有什么用啦？所以人家到庙里去求了半天不灵，不相信了呀。
我是家庭许愿，许愿求的。
啊，许愿求、
嗯、
许愿就是代表你有这个愿力，但是你还没做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你现在
每天都在做，每天。
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已经有了。拿出来救急那是最好的，你看看你把两年的功德给你妈了，你妈不就命保住了吗？
然后可以再拿出两年的功德了，
不能拿了，你
的修复功德。
你要生病怎么办？
不是，我从零八年就开始，零七零八年就开始跟着台长学习了。
哦，那你
说学习的时间是比较长的。
哦，你倒是蛮长的。嗯，你啊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倒也是个聪明举动。拿两年，拿两年比拿百分之多少可能会少一点，因为百分之多少是更厉害了。嗯。
嗯啊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那
你可以给，你或者给他百分之十啊、十五了，你看看他会不会醒过来，好吧？
啊，行行，知道了，师傅。
好了。嗯，
那我那个什么，在许愿就是给他百分之十五的那个学的功德、
啊、
是吧？
看看能不能、
嗯、
能不能让他醒过来。
就说今生的是吧？
今生的，你前世你都知道，你有、啊、你有没有功德，你也不知道，嗯。
啊，前世有功德，台上给我看过。台上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也还算有功德的。那个莲花也是白色的。
哎呦，有功德、嗯！你如果不是成愿再来的话，你从天上下来就说明已经有问题了。
嗯。
好了，嗯，好了。
知道了，是
说同修劝那个新佛友去法会，对方因为各种阻碍无法去。同修把功德转给新佛有一部分，对方就顺利去了法会。同修为对方转功德，消耗了自己的功德，但同时度了人，尤其是去法会后，新人很受益，同修又增加了功德。那么最终同修的功德是增还是减，还是不增不减，还是说要看具体情况？
还不增不减了，肯定增加了。还要讲啊，度了一个人的慧命了，度一个人分两种啊，有的你是刚刚度到他，有的是度到他的慧命了，听不懂啊？
嗯嗯，
那师傅，我们拜师了，但是遇到家人生病，把自己百分之多少的功德给家人，这样是不是容易造成我们的莲花变小或者是掉落呢？
嗯，不会，如果你给家人。如果你给家人，你不帮他背业，只是给他让他度过难关、
嗯、
让他消业，那你不会莲花小的、嗯、如果你说我把我自己的一生啊什么折寿啊什么的，莲花就小起来了。如果你的、
哦、
你的如果你的功德不能啊、能够遮盖他的那个罪业，就是 cover 不了他的罪业的话，那你接下来嘛就你就莲花就没了，掉下来了。
哦，那师傅转赠功德的底线是多少呢？百分之多少呢？一般留给自己。
一般嘛，二十三十最多了，我看五十是绝对不能超过的。嗯。
哦，明白了。
可以把一场法会的百分之五十、七十、八十都可以给家里人，但是你不能把一生所有的功德全部给他的，
嗯、
那你就完了。
哦，不能说，不能说我身上的。多少的功德不能这样说，加上身上、
啊、
一旦加上身上就
啊，你加上自己身上的话，你最多只能给二十三十，这已经不得了了。如果你这个人功德很大、
嗯、
你是很努力的人，你给百分之五他对方都有感觉的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那师傅，那有的同修不是度人很多吗，业障比例会下降的很快，像这种人并没有求用功德求消业，是慈悲度人菩萨自动帮他消除业障，还是因为功德总量涨了，这样虽然业障总量没有怎么变，但是由于功德基数涨了，所以业障比率就 比例就下降了，是这样吗师傅？
是啊，因为他功德大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他就拿功德的，用现在的话讲就叫利息了，
利息
啊，你本、
哦、
本金没动了，你就拿点利息，你就把你的业障都消掉了。
哦，
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台长喜欢用现代话来解释。
哦。
啊，你说你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你本来欠人家，比方说十万块钱，你现在存在银行里有500万，你说你这个十万块算什么了？
在欠别人很多，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的功德都给别人来还这个债啊？
哎，不能还完的，还完你就生病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一个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接近汽油要没快的时候了。
那就是最好不要这么求
啊。你只能说拿出我的功德的20%、30%，这么讲啊、
嗯、
听得懂吗？你也不能这里30那里20，你来个5-6个人你还是没有了。、
嗯、
你就像师父一样，我能救人我就救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人家身上业障很重的话，因为我看得见嘛，所以我就不讲了嘛。我一看这个人业障很重的话，我不讲话了。
因为之前是不是有开示过，就是说，也不要把功德就是留给给流产的孩子，因为是要给活人，不要给鬼嘛。那他不懂，他这么说了，那他这个功德有没有用掉？他说10%给打胎的孩子，
给了，讲掉我就给掉了，没了。
哦，讲掉了就对对
啊，一定的，嗯，这个没办法，
师傅，
所以不要，所以在不懂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做错事情。
嗯，那他这个10%给掉了，就是给流产的孩子吗？这流产孩子又收不到，那这10%在哪里呢？
没了，没了嘛就没了。
啊，就这么丢掉了、
啊。对对对，有时候孩子拿不到的，打胎的孩子像这种，他的灵性非常小，他比方说他去投胎了。或者他去投畜生了，你说你给谁呀、啊？
嗯，
没了嘛就没了，没了嘛就结束了。
哦，好的，
丢掉了，就像人一样的，有时候钱，你泡水了没有的，你一定这个钱就物归谁的。
哦，
没了嘛就没了。
好的。
嗯，就是我现在向菩萨妈妈许愿啊，尽自己的力量去参加师父东南亚的每一场法会啊，的一年功夫也基本上能参加4-5场法会，5-6场，有时候5-6场，那我现在能否像菩萨妈妈这样许愿，参加每一场法会50%的功德和做义工，每一场法会做义工50%的功德转给女儿呢？
可以啊。可以啊，
可以的是吗？
你最好做了功德之后再转，没功德之前你预支的话不是太好。
哦，就是做了，比如说我这次参加新加坡法会，那我做好以后再向菩萨。
对啊，你有功德了，你才能给人家。你钱没有，你怎么给人家？先做空头支票，这种不好的。
这个问题是，同修发愿转赠一部分功德给家人，是否同时还需要为家人念功德宝山神咒？转成他的功德，
用不着的。给他的功德，你因为你已经讲了，把你的功德转成、把你自己的功德转给他了，那就是功德转换呀。没有成为一个善而转换成功德的一个整个一个程序，所以你就用不着这么做。明白了吗？
啊，好。
师父说过，把自己的寿折给对方，自己的寿被折掉了，而对方却不一定能够延寿。那我们在转功德给对方的时候，是否也存在类似这样的风险呢？
对呀、啊，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买人参给一个重病人吃，他吸不吸收呀？听得懂了吗？道理都不，我一举例子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给他折寿，他不一定拿得到，但是你这个寿一定折掉了，明白了吗？
那如果是替别人背业，是不是也是这样理解？
对对，你帮别人背业，你帮他背了，但是这个人好是好一点，但是不会好很多的，因为他的业要看他有多少了。如果很多孩子业障很少，爸爸妈妈说帮他背一点，孩子很快就好了。如果一直不好，就是业障太大了，明白了吗？
会在哪里呢？
功德还在那个人的身上。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、嗯、你送礼物给人家，人家不收，这礼物在哪里啦？
哦
哦，
还在那个人身
上。嗯嗯，好了。
那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，就每一次去法会功德一半 许愿，把一半功德给自己，一半给师傅，这样做可以吗？
其实你给师傅的话，师傅也是不会拿的，师傅等于加倍的在还你呀、啊。
哦、
你比方说，你说我给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三遍，你说观音菩萨会要你这大悲咒的、嗯、只是你给了观音菩萨，菩萨再反弹给你，反还给你，照光把光照给你呀、啊、傻姑娘啊。嗯，我问你、
嗯、
观音菩萨比方说是太阳，你拿面镜子，你说来来来，我拿面镜子，我照着太阳，来我把这个镜子的光都给观音菩萨太阳，你说太阳光照回给你，是不是更厉害啊？在你镜子里反射出来、
嗯、
你是不是得到更大的能量了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嗯嗯嗯嗯
感恩师父慈。